净土中修学法要，和尚您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这个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啊，当我们来到三界以后啊，我们会得一个五蕴的身心的果报。那么这个果报体，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三种的障碍啊。第一个是烦恼的障碍啊，我们日常生活会起很多很多的贪嗔痴的烦恼来障碍我们啊。第二个是业障，就是我们生活意义其实累积很多的罪业，这个罪业对我们也是一种障碍。第三个是报障，就是我们一生当中的老病死亡这种果报体的这种障碍也在干扰我们。所以我们大概你在三界得一个果报，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啊，基本上我们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可以也是有善根的，所以我们的善根跟佛法接触的时候，我们发起的无上的菩提心，我们开始去修波罗蜜来对治这些障碍。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一生当中大概就是我们的善根跟这种障碍这个互相的在抗拒，我们说叫做争妄交攻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不管我们修什么法门，其实我们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生命的障碍，破障法门永远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站在净土宗的角度啊，它的破障法门啊，车务禅师说啊，说要一个人要破障啊，从净土宗的角度啊，有两个方法啊，说是心理佛和心理道和，那么我们就可以破除我们的障碍。那么这句话其实包括了整个净土宗的整个修学了。这个心理佛和就是一种四相修学，或者我们讲身业跟口业的修学。我们刚开始透过身业的礼拜、口业的称念、内心的皈依，来意念佛陀的名号，来礼拜佛陀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暂时的去对治我们的障碍，就是在这个身口意当中呢，创造一种善业的力量来克制我们的障碍。第二个就是一种理观啊，心以道合，这个就是一个心地法门。我想每一个法门都有它的道啊，你看楞严经，楞严经的道是什么？那个整个十简的楞严经，它整个修学就是在正念真如嘛，就是二六时间正念真如，那么去舍去我们的攀缘心嘛，这个就是楞严经的道啊。所以我们真实要能够在生命当中产生一个彻底的翻转，那你得要掌握这个法门的道，心以道合。那么净土中的道是什么？我们一个修净土宗的人都知道，净土宗它是一个他利门果地教，也就是说它强调的是一个感应道教。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功德，这个是已经存在的，问题是你怎么把这个四十八愿的功德把它转成你的功德啊？你怎么跟它感应道教？那么这当中的道你要掌握得住，否则我们念佛效果很有限。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其实你每一句佛号都要跟净土宗的道相应，那个佛的力量 才能够真实的开显出来，否则我们永远都是不得其门而入了，都是在阿弥陀佛的功德门外打转而已了。所以我们想说利用这两堂课把净土宗的道啊，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啊。好，我们看讲义。将述此义大科分三啊。那么第一科呢，我们讲讲我们心灵的力量。那么我们的心灵的力量到底有哪些啊？我们到底在内心当中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我们怎么来应用这种力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佛陀的力量，前面的力量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在的，佛陀的力量是外在的。那么佛陀的力量到底有哪些？我们怎么去跟他感应道交啊？这第二个讲到佛陀的力量。第三个我们就讲到我们的心力跟佛力的相互关系，我们怎么用我们的心力来感应佛力啊，这是讲到第三课啊。我们这两堂课就跟他讲这三个主题。我们看第一段的甲一，心灵的力量。心灵的力量呢，我们分成三段来跟大家讨论。第一段我们讲到万法伪识，那么我们宇宙间呢有这个色心恶法啊，但是呢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整个生命还是以心法来做主导的啊，生命还是由我们的心所创造出来的啊。那但是万法唯识这个观念呢，我们从唯识的角度啊，我们看这个讲表啊，这个讲表大概是整个唯识最有代表性的讲表，你要把这个讲表弄通了，你整个唯识的概念大概就掌握它的纲要啊。这个讲表的了解啊，有两个方向。唯识学在讲到万法唯识的时候，它是从两个主题来发挥的。第一个就是一个果报的受用，我们今天来到三界一定有一个果报，有一个啊你的正报的五蕴身心，一个外在的依报的色身香味触法。那么这个果报的受用这种情况呢，我们看这个讲表的时候是从上而下的观察，是从第八识、第七识、第六乃至前五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一种因地的造业啊，这个因地的造业就相反了，就从下而上啊，从前五识的你那到第六意识的想，到第七意识的行，到第八识的意所。好，我们先谈这个果报的受用啊。这个果报的受用，当然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第一个啊，第八识的意所。这个意所的意思啊，就是它是可以把这个种子把它成熟成果报。我们造了一个业，比如说你今天造了一个布施的业、持戒的业，这个业是不能受用。你说，哎，我这个业马上要受用，不可以。业是不能受用，要经过第八识的成熟。啊，也就是说，你造了业以后，要先到第八识去，然后经过第八识把它成熟成果报，你才能够受用。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去菜市场买这个米，这个米你不能吃啊，你要有这个电锅把它煮成饭，这个饭才可以吃的啊。所以这个第八识它本身有成熟业力的功能，它把我们过去的善业恶业把它成熟变成果报，那我们受用。但第八识在成熟果报的时候，使得我们注意它是一种啊一种差异性的义，这差异就是它时间上有一种差异。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啊，你今生的果报大概跟你今生都没有太大关系啊。你今生的果报 跟你说你今生造善造恶，对你的果报影响不大，顶多只是一个增上缘啊，你造的恶业去触动你的过去的罪业，如此而已。严格来讲，你今生的果报大部分都是跟你前生有关，你今生所造的业都是先保存下来，大概到来生才会表现出来。所以在唯识学在探讨因果的时候，它是一个隔代受报的，也就是说呢，前生的你创造今生的你，而今生的你是创造来生的你。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嘛，一知前世因嘛，你今生受者是嘛，一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所以他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计算是说明了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得果报的时候是隔代的，隔代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虽然今天那么努力的修戒定慧，但是你的身心障碍还是这么多，这跟你今生没有太大关系。这要怪的话，怪是怪前生的你出了差错，前生的你出了差错。所以身为一个第八世，它等于是一个啊有情众生的一个整个生命的依止处。我们之所以会一生死亡，又会创造另外一个身体，那么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它这个是横转如暴流啊，它会不断的去啊接受新的业力，然后再把这个业力转成果报，使令我们生命啊一直的相续下去。这个就是第八世的一种功能。那么当第八世他把它创造一个生命的时候啊，这个就产生一个第七意识的思量。凡夫开始出现生命的时候，他习惯性会产生一种恒审思量的功能，也就是一种自我意识。比如说你今天变成一个女人，你就会产生一个以女人为中心的自我意识。你变成一个男人，你就变成以男人为中心的自我意识。所以这个第七意识的思量它是变化的，因为你前身的生命体不一样，所以这个自我意识也不一样，也不一样的。它每一生每一生的思量都不一样啊。所以第七意识是跟第八是有关系的，看你丢出什么果报，它就产生一个怎么样的自我意识。因为第七意识不能够攀岩过去，也不能攀岩未来，它只是活在现在啊。好，那么当一个自我以后，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思想。这个第六意识就是一种思想啊，它能够去夹带着前五识啊，去了别外境，去产生很多的想法啊，去创造很多很多的业力啊。所以万法为识，其实这一句话是有两种的解释。当他是在释放果报的时候，这个万法为识，这个是指的是第八识啊，是第八识在主导。所以我们讲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啊。我讲实在话，当业成熟了以后，我们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认命。业还没有成熟，你忏悔是可以用，是有用。但是这个业已经变成了果报，你忏悔就没什么用。你说你今天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残缺的人，你再怎么忏，这个果报已经变现了，你怎么忏呢？好，所以说当我们在讲果报的受用的时候，这个万法为识，这个识是第八识来主导。第八识创造一个业力，由这个业力里面产生一个自我，由这个自我产生很多的想法，然后去感受外境，去感受苦乐的感受。那么这一部分如果从果报的受用来说，这个我们只能够是认命了，因为自作自受嘛。这是万法为识的第一层解释。其次呢，从生命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在造受果报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造业。那造业的角度呢，这个万法为识啊，这个识就指的第六意识了。 生命是你的第六意识创造出来，因为只有它有创造生命的功能，其他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第六意识它有思想，它的想特别强大。我们看，所以当我们在解读因地的造业的时候，我们这个讲表是从下而上，我们当然要跟前五识去领到外境的，你要去接受色声香味触的这种功能，产生很多的感受，由这个感受传递给第六意识。那么身为第六意识，它会产生对这种感受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想法，可能是一个正确的想法，也可能是一个颠倒的想法，那么就它就开始造业了。它如果一直正确的想法造了善业，一直颠倒的想法就造了恶业。当然第六意识活动，它免不了要一直第七意识有一个自我，那么最后到回存到第八识去。所以我们在从造业的角度，从造业的角度啊，这个时候我们是从第六意识来主导，那么再把这个业力再回存到第八识去。我们讲一个实际的公案呢，来做一个说明哈。你比如说在清朝有一个叫王鼎石，王鼎石的居士。这个居士他从小就很聪明，很会读书啊。他16岁的时候参加这个乡试，考完乡试以后他考得非常好，但是在放榜之前他就生了一场重病。他那个时候是离开家乡到他亲戚的家去住啊。那么这个重病后来他就很严重他临终之前他就跟他亲戚说你要转达我的父亲请他不要悲伤。他说我前世是一个进山寺的老和尚，我在山中修行修行数十年积成大道几乎是将近要成就广大的功德但是我在修学这个圣道的时候呢，心中有两种心念未能忘除。第一个呢，我看到少年登科者那么升起羡慕，也就有些人他考试之前去寺庙化愿，等到他考上了状元，考上了这个榜首探花以后呢，他就到寺庙来还愿。那么我看到这种景象这个年轻人考上这么好的功名未来可以在地方在中央做官我有时候出来念佛的时候拿着念珠看到这种景象心生羡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看到这种大富大贵的这种境界也是一样心生羡慕。有些人是大福报的带着很多的眷属来寺庙上香祈福的时候我看到这种大福德大富贵的境界也是心生羡慕。所以因为这两种心念未除的关系呢，我死了以后我今生就投胎变成一个很聪明很会读书的人。因为你有这种思想，你心念的思想不断的活动就是一种业性。那么呢，这个时候这个亲戚就问他说那你死了以后去哪里呢？他说我要去酬偿第二个果报，我来生呢会到这个顺治门外的一个姚姓的大富长者家做儿子，来酬偿我前生的业力。因为我前生升起两个念头第一个看到少年登科的，第二个看到大富大贵的，那么心生好要羡慕之心。好，那么从这个净土三要素义这本书的记载呢，看到王鼎石的三生啊，我们从这个讲表来说明。那么从释放果报的角度呢，当然他第一生呢是一个老和尚进山寺的老和尚，你看他第八世释放出来是一个老和尚的果报，一个出家众的胞胎这个时候有一种自我一个出家众为自我，那么产生 出家众的一种想法，这个想法大部分都是跟戒定慧相应的，那么产生清净的感受，这是他第一生。但是他这种受想行识结束的时候没有到净土去啊，他第二生呢，这个第八世又丢出了另外一个果报体呢，是一个很会读书的有功名的一个果报体。这个时候他以读书人为自我，产生一种世俗的这个文人的想法，而产生这种世俗的感受。到了第三生，他变成一个大富贵的境界呢，他这个第八世所丢出来的释放的业力呢，这个果报体呢，是一个以大富贵为自我的食粮，那么一种以享受这个快乐果报为主体的一种想法，那么去受用种种安乐的感受。所以我们在整个果报当中呢，其实我们每一生的变化，从果报的受用，都是跟阿赖耶识的种子有关系。所以我们讲退转，就是说因为你今生只是你整个阿赖耶识这个大海当中啊，楞严经说啊，你今生只是在大海当中冒出一个水泡，换句话说，你只是这么多水的一部分而已啊。你今生出家，你来生就不一定出家，因为你阿赖耶识很多没有出家的业嘛。啊，当然释放果报这一部分，从修行的角度还不是重点，我们重点在这个第六意识，就是当阿赖耶识把果报释放出来以后，我们第六意识怎么栽培一个想法，非常重要的想法，你能够掌握一种出离之道，从这个地方去破坏你的阿赖耶识，或者讲转变你的阿赖耶识，转世成智。所以我们今天在整个八识当中呢，我们要跟他讨论的心灵的力量是第六意识的想啊，他的想法啊，因为他是主导性。好，好，那么我们把这个生命的两个过程，包括果报的受用，包括因地的造作，解释了以后，我们看第二段。我们在生命当中呢，面对果报，我们的态度啊，就是认命啊。但是面对因地的时候，我们不能认命啊，我们要能够主动积极的去修学啊。那么修学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六意识的心就是造业之主了啊。我们看这个偈颂啊，他说是信戒受三恒转意，跟随信等总相连。动身花以毒为罪，隐满人遭业力牵。那么这个偈颂是在形容第六意识的相貌。首先呢，我们先看第六意识的体性是什么，它的体性是变化的啊。它在这个三性啊，善恶无忌三种体性，三界、意界、色界、无受界，乃至于三受，或者有的人说是五受啊，苦受、乐受、色受啊。那么在整个性界受这三种情况都是变化的啊，因为我们的心呢、啊、都是情时多因偶振理，我们不可能心是一条线的，我们心是波浪形的啊，时好时坏的。那么在整个好坏当中呢，有时候跟根本烦恼相应，有时候跟随烦恼相应，有时候跟性等善根相应啊，就创造了整个心念的一种变化。那么在变化当中呢，它会产生什么作用呢？动身发以毒为罪，整个造业的过程当中，身体跟嘴巴只是个工具，其实是第六意识的思想来引导，而引导的过程呢，他创造了一个强大的隐业跟一个比较轻的满业，来使令我们的阿赖耶识啊去投胎，去受一个新的果报体。所以 从我们的心灵力量来说呢，其实造业的主导者就是第六意识的思想，不是身体，也不是嘴巴。所以古人常说一句话，说念佛是谁？当然他这句话要你回光返照，你嘴巴是不能念佛的，你身体也不能拜佛。其实真正能够拜佛能够念佛，就是那个明了的心嘛，那个皈依的思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现在开车到嘉义市去办事情，你一路上压死了十只蚂蚁，我问你这是什么业啊？这个算不算罪业？不能算罪业嘛，因为你没有犯罪动机嘛，你没有杀心嘛，你没有那个思想，没有邪恶的思想，怎么能够？我们再读一次哈，动身花以毒为罪。今天我们不能从你的身业口业的行为来判断你造什么业，这没办法判断。判断呢是看你的心，心为业主嘛。我讲实在话，你就是从高雄开到台北，一路上压死了100只蚂蚁都不是罪业。但是你刻意的以嗔心或者贪心或者愚痴的心去杀死一只蚂蚁，刻意的，那这个就罪业了。这个业比你压死100只蚂蚁还重很多，因为你那个心已经出现，造业的主导者出现。所以我希望我们要把这个业，什么是业的体性？其实造业就是一种思想。当然你说思心所，那怎么会有思呢？是想而来的嘛。过去有一个西藏的公案啊，说有一个西藏的喇嘛，这个喇嘛他医治一个上师来修学，几年以后呢，这个喇嘛呢修学有成，就离开了上师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弘法。那么当然这个喇嘛本身有善巧大悲啊，他也摄受很多的弟子，也盖了一个道场。有一天他的上师啊就怀念这个弟子啊，这个喇嘛想要去看看这个喇嘛。这个喇嘛得到消息以后啊，就率领了这个徒众啊，就跟我们平常一样，赶快把大殿扫干净了，来迎接这个上师的到来。那么他带着大家整理的干净的时候啊，都整理好了，明天早上上师要来。黄昏的时候呢，这个喇嘛就在大殿前面进行漫步。当然他本身学过教理啊，他内心当中有戒定慧的思想啊，他就回光返照啊，他说我这件事情我的动机啊是有名利心在里面的，我为了要让上师对我的肯定，在众弟子面前赞叹我，我就是把它弄得特别干净了。当然我们不能够说打扫大殿有错，不是，而是说他本身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认为他有很强烈很坚定的攀岩名利之心来推动他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感到非常的忏悔。忏悔以后啊，他就走到大殿外面啊，抓了一把泥土啊，就在这个大殿前面那个楼梯的地方啊，就这样撒下去。当然长得很干，整理很干净嘛，就在楼梯上这样撒下去。撒下去以后就回去啊，忏悔。上完以后第二天他上师来了，带了很多的过去的同山道友的弟子来，从楼梯的下面一步一步走上来到大殿拜佛。拜完佛以后啊，那上师就说，我说某某人啊，你这个道场啊里里外外最庄严的地方啊就是那个楼梯口那一把泥土最庄严。当然他上师是明眼人嘛，他赞叹的不是那个泥土啊，是那个泥土背后那一念的 忏悔对视的心，他升起那一念回光返照的心。我们会习惯看到事情的表象，但是圣人一个修行者会看到表象背后那个明了的心，那个推动者，那个主导者啊，动身发以毒为罪，那个动身驱动身业驱动口业，那个背后的主人是谁啊？念佛是谁？拜佛是谁？撒泥土的是谁？这个我会当时喜欢这样问的，说是忏悔是谁，造业又是谁。我们这样子讲好了，他过去在整个整理这个道场的时候是谁？当然是那念心嘛。是什么心？攀岩心嘛。依此攀岩心所造的业都是攀岩的有漏业嘛。那么这个撒泥土的是谁？撒泥土的是一念的正念嘛，忏悔的心嘛，回光返照的心嘛。所以他这是一种功德相嘛。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去撒泥土了，不是这个意思了哈，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判定业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你当时是什么思想。因为动身发以毒为罪，整个思想的根本来自于你第六意识的这个想法。我刚刚来的时候，和尚你说你们现在工作压力，功课压力很大。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现在读佛经为了什么啊？为什么读圣贤书所写何事啊？啊，你就是培养一种圣人的思想啊。佛菩萨遇到事情他是怎么想的？就是佛菩萨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他遇到什么事情，他遇到的顺境逆境他是什么想法。所以我们学教理就是学佛菩萨的思考模式嘛。因为今天你的思想影响你的业力，也影响你未来的果报。所以这个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你培养一个正确的思想，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先掌握圣贤之道。什么叫圣贤之道呢？就是你要掌握圣贤他在待人处事的时候，他是依止什么样的思考模式，这个就是道理啊。因为行为是不同的，你不必学他的行为嘛。行为是因缘，他在这个环境他出现这个行为，他到另外一个环境出现那个行为，行为不必强求嘛，那是有随缘意嘛。但是道是不变的嘛，道是不能改变的，这个三世诸佛的道啊是不能变的。但是每一个佛菩萨来到人世间，他的行为教化众生的方法不一定一样嘛，所以佛法有随缘意也有不变意嘛。行为是要随顺众生的因缘而有不同的善巧，但是道不能改变啊，就是他的思想不能改变啊。好，我们看第三段。那么身为一个思想来主导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看这个思想是怎么产生的。首先我们看到触，我们在整个念头升起的时候会先有一种接触啊，就是根尘的相结合啊，叫做触。触了以后产生一种作意啊，这是一种警觉，开始起心动念啊。我们的平常的心可能是啊很散乱，突然间产生警觉，警觉以后就会产生一种感受啊，跟如意的境产生快乐的感受，跟不如意的境产生痛苦的感受，然后产生想，这个重点了。前面的触作意受，如果学过白法就知道，这个都是怎么样，无记性的。一个念头的善恶的分野就是从这个想开始了。你不能够说感受是善是恶，你讲这句话就是外行话了。感受没有所谓的，感受只有快乐跟痛苦，没有善恶啊。 一个念头的善恶是从想开始的，你今天产生邪恶的思想，产生正确的思想，这个时候善恶就分出来了啊。有想产生思，这个时候思啊，就是一种坚定的意志力，所以这个思有推动身口去造业的功能。但是它到底是造什么业，是由想来主导，你怎么想就产生什么思，就会产生一种心中的希望。所以我们从这个念头看得出来，我们心中的想法是怎么来引导我们的业力，怎么去引导我们生命的方向。所以我们第一段讲到心灵的力量，什么是我们心灵的力量？就是你心中的思想。我最近看一本外国人啊，美国人写的一本书啊，他的书的大意啊，他是推翻整个古代的说法，他认为生命已经不再是上帝创造。他说啊，生命是由你的思想创造出来。他甚至也可以从你现在的思想可以预测你来生是怎么样，你未来会怎么样。你看古人啊，三岁可以看他，七岁可以看到他怎么看呢？当然跟你讲话嘛，跟你讲话就知道你的思想，除非你有很大的突破，你大概你的生命就这样子。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嘛，比如说你说出家，你的心，你像假设你这个明了的心，你做一个实验哈，你看看你来生会不会出家哈。你这个明了的心啊，你跟出家这个法接触，然后把这个心提起来作意，然后去感受，然后你去捕捉你是什么想法，不要刻意，你去抓你直接的想法是什么，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你说，哎，出家不错哦，他是一个清净的生活，我保证你来生继续出家。如果你的心跟出家这个法接触的时候，去感受它的时候，产生的想法是说，啊，出家真无聊，那你来生不会出家了，你会在家修行。不要忽略我们心灵的灵动，因为它都是一种征兆，它是一种征兆，所以事出必有因的。你心中当然想法是可以改变，但是如果你的想法没改变之前，你的生命的水流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为什么修行要观想？观想，观想的意思就是我们创造一个想法来改变我们过去的想法。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思维三界是苦的，就是我们心中原来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为什么会一次一次的来投胎？因为我们认为娑婆世界是不可爱的嘛，贪恋娑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培养另外一个道，一个思想，其实娑婆世界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不尽苦无常无我的。然后你现在创造一个新的思想跟旧的思想，然后做怎么样，做心理的沟通你要说服你过去的思想。我们原来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道，但这个道可能是一个有漏之道，通往人天之道。那你现在当我们设定目标以后，我们要培养一个新的道，用这个新的道来融通你旧的道，把它打通嘛。所以观想就是跟你内在的心灵深层跟他沟通嘛，说你不要这样想，这个想是不好的，你应该怎么想。所以我们在听教理也是一样嘛，听佛法叫做潜移默化嘛，改正我们的思想。你的思想改变了，你整个后来的生命都改变了，因为它是动身发意，毒为罪，饮满能遭业力牵嘛。诸位你去看看天台的教官纲总，你会得到印证。天台中把整个学佛的人分成四种人，四种种系，藏通别引四教。 我们不要分那么细，我们分成藏通跟别言好了，姑且说是小乘跟大乘，姑且其实通教是有大乘的意思了。偶益大师他用四圣谛来测试你的种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五蕴身心啊，色受想行识，有一个身心世界。这个身心世界不管你满意也好，你不满意也好，总之我刚刚讲过，阿赖也是已经把它释放出来了，你就是认命，你就带着这个胞胎，带着你现在的身心世界来生活。你可能用了30年，也可能你已经用了40年，也可能用了50年。我问你一句话，当你想到你的生命的时候，你这个苦集灭道四谛啊，你想到什么？如果你对生命，对五蕴身心，你接触五蕴身心的时候，你的想法大部分都是苦集二谛，你认为生命是苦恼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是不净的，那么你的心中有小乘的思想在里面。所以小乘种性它对生命的思考是以苦集二谛为主导为主题的，他偶尔想到道灭，但是不多。所以我们可以说小乘是悲观主义者，他对生命是一昧的厌离的，因为他在想四谛的时候都是看到生命的这个苦恼这一部分嘛。其实生命是通二谛的，通四谛的，苦集灭道都有的，因为这四谛就是在解释生命嘛。那如果你看到生命的时候，你是以道灭二谛，也就是你认为生命其实是 不决定的，它不是无自性的，它可能是出现凡夫的有漏的五蕴，它也可以出现佛菩萨的无漏庄严的五蕴嘛。重点是你是不是积功累德嘛？重点是不是那个道嘛？所以菩萨为了创造美好的生命，他积极的修道嘛，积功累德嘛，啊，趋向于大波涅槃，趋向于常乐我净嘛。所以他对生命是有所放下，有所追求的。所以你看大乘佛法的思考都是双向思考，凡夫是单向思考的，贪恋生命，颠颠倒倒。二乘人是一昧的远离，这个也算颠倒，一个是完全的贪着，一个是完全的放弃。大乘佛法不是，它是有所放下，有所追求，有所远离，有所寻求。所以智者大师说，你对生命的思想影响你的种性啊。诸位知道种性有多重要，诸位知道吗？你现在是一个葡萄的种子，这个种子是一个葡萄的种子，不管你怎么努力，你每天就是不睡觉，每天给它灌溉灌溉灌溉，到最后它一定只有生出葡萄，不可能出现苹果，不可能，顶多是一个比较大的葡萄，如此而已。因为你的种性如此嘛，你是一个苹果的种性，就算你稍微懈怠一点，但是你的苹果比别人小一点，但是它还是苹果，这谁也不能忽略嘛，对不对？所以你的思考模式基本上是决定你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种性是产生一个大方向的主导。所以不要忽略我们心灵那种潜在的力量，你的思想。这个为什么要广学多闻呢？就是在培养一种大乘的种性，大乘的思想。因为你先有这样的思想，你才能够正确的走上一个道路，就像你上了高速公路，你看你上了高速这个道，跟你走省道，跟你走一般的市区道，这个道就不一样，结果不一样。那站在净土宗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样掌握这个道，才能够正确的感应道教，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既然我们心中 真的是有道路的。我们的心有十种道路，通往三恶道的道路，通往人天的道路，通往这个恶乘的道路，通往大乘的道路。就是你心中，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那么这以下我们根据古德的开始来说明什么是正确的思想。假设你已经记住这个思想，那我恭喜你，你已经上路了。假设你还没有记住这种思想，你要赶快栽培，表示你还没有上路，你净土中还没有上道，你还没找到高速公路，你还在四季大转。虽然你嘴巴念佛，但是你还没上路。那么我们这堂课先讲到，其实生命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你一念的思想当中。如果你好好回光返照，其实你大概知道你来生是往哪里游去，你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当然，在你死亡之前，在你死亡之前到来之前，你还有权利修正，因为思想也是心习而生，还是可以改变，还是可以改变。好，好，那么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十分钟。好。